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不言谢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3年12月号，题目是牺牲高薪厚职，放弃安逸生活，为缅甸青年作出的选择。撰文的是陈少玲。缅甸自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，因为种族问题的原因，内战频繁，政府军与少数民族武装分子经常发生冲突。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以来，民间反缅甸军政府组织纷纷成立，军政府对缅北地区的管控进一步弱化，电信诈骗集团开始入驻缅北，缅北就此逐渐成为电信诈骗的核心区域，社会动荡，人心惶惶，不少缅甸人离国出走。但多伦多宣教士 Aaron 却带同妻子和两名幼子在一年前全家搬到去缅甸。十多年前他在微软的年薪是85000美金，但如今夫妇二人月薪合共2000美元。但他认为工作的意义不在于金钱，他盼望以一己之长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带来希望。Aaron 全家在2022年6月底突缅甸仰光，展开他的第一次宣教之旅。他说自己一直都以到亚洲宣教为目标。我在香港出生，然后移居加拿大，我是亚洲人，所以想回到亚洲宣教。在宣教事工上，我感觉亚洲被长期忽略，大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非洲，但其实在饥饿、贫穷这些问题上面，亚洲国家一样严重。而在信仰上，非洲国家好像肯亚，他们有 80% 的国民信奉基督教，但亚洲国家好像泰国、柬埔寨等，只有 1% 的人口是基督徒。在这么多个亚洲国家里面， Aaron 原本选择去泰国宣教，但差会邀请他们去缅甸。那时是2020年3月，新冠疫情刚刚开始，缅甸比泰国更加贫穷，但我都是决定接受这个差派。但是想不到的是，2021年2月1日缅甸内战爆发，一夜之间改变一切，但我们仍然决定前去。根据宣明会的资料，在东南亚国协的国家里面，缅甸的国民平均寿命是最短的，婴孩幼儿死亡率最高。2019年在189个参与人类发展指数评估的国家里面，排名是第147位，属于中度开发国家。而因为战乱，很多外资公司都搬走，失业人数飙升。联合国估计缅甸全国占一半的人口都活在贫穷线以下。自开战以来， Aaron 说很多宣教士已经撤离了，只有很少宣教士加入。 Aaron 住在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，基本上尚算安全。他说战争应该不会打到入去仰光，但仍然有炸弹和暗杀这类事情发生，针对的都是政府和军人。幸好本地的朋友时时话俾我哋知道当前嘅局势，提醒我哋边啲地方唔能够去，大致喺晚上7时天黑之后就唔好外出，总之唔好喺错嘅时间去错嘅地方就得㗎啦。 但生活在缅甸始终和北美社会是截然不同的。最令人不习惯的就是经常停电，每日总有8至10个小时是没有电力供应，有时是断断续续的4、5次，话停就停。缅甸在4、5月盛夏期间气温高达摄氏40度，其他时间亦都有34度，兼且非常潮湿。 Aaron 指衣服都不能够放在衣柜里面，即使放入去亦都不能够关上柜门，否则就会发毛。对于 Aaron 两个只有2岁和7岁的细蚊仔来讲，在酷热下没有冷气非常难受。他说，我们在停电那阵时只有用电磁风扇，用冰降温，又或者是出外走到有冷气的商场，我们就是这样去学习在这里生活。在食物供应上， Aaron 指他们是华人，中国菜的食材都能够买到，不似西方宣教士咁好难买到进口的西餐食材。但当问到有没有新鲜牛奶供应嗰阵时， Aaron 就话，由于经常停电，鲜奶不易存放，而一啲唔使雪藏嘅包装奶又好难搵到。对呢样嘢佢唔系好在意，只系话好彩啲细蚊仔都戒咗奶啦，冇牛奶就饮豆奶啦。另一方面，好多我哋睇嚟平常嘅生活方式亦都唔係唾手可得。 Aaron 坦然咁话，呢度冇提款机，亦都冇信用卡，银行里面嘅钱往往被冻结，唔能够提出嚟。好多人都唔相信银行，我哋只能够用现金，每次要兑换缅币嗰阵时都要找私人兑换商，兑换一次要2星期啲钱先至到手，所以用钱要计划得好准确。由于进口货品昂贵，一架开咗10年嘅二手车喺缅甸嘅售价比加拿大嘅1、2新车仲要贵。至今 Aaron 嘅交通仍然系要靠巴士同埋朋友接载，但系由于工作嘅教会好近，所以在生活上面冇车亦都唔算系太唔方便。另外， Aaron 表示在佛教国家传福音亦都要步步为营，唔好为当地教会带嚟麻烦。佢话呢度嘅教会建筑物只能够以社区中心嘅形式出现，唔能够有十字架，浸礼用嘅浸池亦都要隐藏起嚟。但是社会动荡对人心的影响， Aaron 还是可以感受得到。他现在指导17个16至25岁当地的年轻人做电脑工作。他说，每一个孩子身边的人起码有一个入了狱，一个离开缅甸，一个加入了反政府军队。这样的社会令人感到是没有希望，冇出路。有啲年轻人已经绝学咗3年，有啲大学生绝学系因为佢哋唔想再留喺政府办嘅学校读书，工作唔容易揾到，喺制衣厂工作一日先至赚到2美金，所以嗰啲诈骗集团出$5一日就能够招揽到好多人。年轻人系国家嘅未来希望，我好想帮助佢哋。於是 Aaron 以一個 business as mission 的模式去培育這班年輕人。他說，我教他們電腦技能，訓練他們使用電腦，讓他們得到裝備，最終在自己的教會成為領袖。 Aaron 畢業於滑鐵盧大學電腦系，當地的教會轉介年輕人來接受電腦培訓，实习期间兼职为新加坡北美的非牟利组织做工作，为他们更新网站和其他社交媒体网页，剪接视频，有些学员懂中文的更加可以做翻译工作，每星期工作20小时，时薪1.25加元。 神俾我有一个意念，就是将信仰同埋营商结合起嚟。当我喺加拿大嗰阵时，时时有非牟利机构揾我帮手解决电脑问题。呢啲机构喺电子媒体上嘅推广遇到唔少困难，佢哋喺北美请唔起人嚟做呢啲嘢，单系靠义工系做唔嚟嘅。俾呢啲年轻人为海外机构做电脑工作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一方面佢哋能够赚到生活费，生活有希望；另一方面，呢啲非牟利组织用好少嘅费用就可以处理好日常嘅工作，可以话系一个双赢嘅局面。而透过呢啲实习机会，我哋可以帮助年轻人获得对专业工作同埋事工有用嘅技能。Aaron 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西雅图嘅微软工作，后嚟决心服务社会，于是翻到大学去修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。佢形容嗰阵时嘅想法好天真，以为从事帮助人嘅行业就是侍奉神的最好方法。他说，我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 IT 学位，那时候我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上班，星期五六日就去做义工。我以为工作和帮助人是两回事，但是现在明白神赐给我的恩赐都是有意义的，都可以成为一种帮助人的工具。任何工作，例如会计、商科，在神的角度里面都是用得着的。当 Aaron 社工系硕士毕业之后，求职处处碰壁，同当年大学电脑系毕业不愁工作是两回事。后来加拿大的宣明会约见他面试，最终他申请的职位没有录用到他，但是却请到他到科技部门工作，就这样一做就八年。由此他认识到怎样将技能和信仰结合。他回忆这段经历时眼里发光，他说，我在宣明会负责的不是日常电脑运作，每日都在这里帮助其他地区的人解决问题。例如在肯亚，一个没有电没有网络的地方，怎样去为学童建立一个电脑室呢？又或者是怎样在柬埔寨，一个没有基建的地方，利用一个手提电话去做调查收集资料。每一个企划都有明确的目标，每日起身翻工嗰阵时都觉得好兴奋。工作比起微软嗰阵时辛苦得多啦，但是做得好开心。坦白讲，为咗宣教要离开嗰阵时，心里仲真系有啲唔舍得。当神呼召 Aaron 同埋太太到海外宣教嗰阵时，佢亦都考虑咗一段好长嘅时间。但佢回想起十年前离开微软嗰阵时嘅光景，佢话，我喺考虑要唔要跟微软辞工嗰阵时挣扎咗好耐。有一个星期日，我留喺房间里面默祷，心里感到一片平静，事情就咁样决定咗啦。以后嘅日子系我一生中最有意义嘅时间。神俾我回顾咗呢啲回忆，俾我相信佢总会领我到合适嘅地方去。作为移民嘅第二代， Aaron 坦白话，父母对自己抱有好大嘅期望。佢当年曾经为咗通知父母佢向微软辞职而令到自己非常苦恼，但父母最终非常支持。呢次要到缅甸宣教，佢哋仍然支持。而 Aaron 嘅细佬同样亦都喺非洲做咗十年宣教士，由西雅图辗转去到仰光，喺各方面嘅落差都唔少。Aaron 2010年喺微软嘅年薪系$85,000，如今喺仰光嘅收入需要自己筹募。夫妇二人月薪合共$2,000，不过 Aaron 认为工作的意义并不在于金钱。他说， 我在微软时做 MSN 的经理，所做的无非是令到年轻人更加沉迷电脑。在宣明会那阵时，每日我都觉得自己令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好。现在我要将希望带给缅甸人，俾佢哋唔再因为眼前嘅环境而变得短视同埋功利。宣教令我变得更谦卑，因为有好多事情都预测唔到，亦都控制唔到，就好似停电呢件事，又或者係能唔能够继续留喺呢度，一切都只能盼望神。我时时问自己，我喺呢度嘅角色系乜嘢？有啲人以为宣教士应该站起来传福音，但我咁样做只会为教会带嚟麻烦，而一个本地人去传福音可能比我更好。我喺呢方面嘅角色就係训练同埋装备佢哋，我更加要学习信任本地人，唔好以为自己比佢哋有学识，佢哋明白处境，认识形势，讲到底将来留喺呢度嘅都系佢哋。我哋嘅责任就系培育并且支持佢哋。以上文章刊登喺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3年12月号，题目系《牺牲高薪厚职，放弃安逸生活，为缅甸青年作出的选择》。撰文嘅系陈少玲，我系不言谢。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